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在上一集里面，我们看过路加福音第十六章里面讲关于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了。现在由我们一起去继续了解一下怎样去选择来听从神的话语，因为这个决定我们将来会去天堂还是去到地狱当中的。然后由第十七章的第一到第十节，我们就明白到听从神的律例和教导其实是我们的本分，我们不应该因为这样的缘故而确定必然得到从神里面的某些祝福。相反，我们应该以一个仆人的态度来讲，我们是没用的仆人，所做的事其实是我们应该做的。跟着在17章的11到19节又提醒我们要懂得感恩，千祈就不要好像那九个得到医治的麻风病人，得到耶稣的医治之后很快就忘记了耶稣基督的恩典，回来向主耶稣讲声多谢都没有。我们唯一可以给神的东西就是我们对他的感恩，所以我们要时时要感谢他啊。那好了，现在我们又来看一看耶稣谈论神国的属灵本质。经文就是由路加福音第17章20和21节开始的。那在路加福音第17章20到21节就这样记载，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耶稣就讲出一件事实，神的国来到就并不是眼能够看到的。他所讲的对象是谁呢？他在回答法利赛人的问题，法利赛人质问他要耶稣告诉他们知道神的国何时会来到。耶稣的意思就并不是说神的国在这些不相信主耶稣的人对于耶稣充满敌意的法利赛人心里面，他的意思就是这样的，神的国就是在他们的中间，就是这一位的君王的身上，也就是说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就当时站在他们中间。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类最大的妄想之一就是认为人可以改变他自己，也都可以改变这个世界。人好痴心妄想这样，不需要神就能够建立神的国度。人期望进入一个没有基督的千禧年。耶稣谈论了很多的事情，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他荣耀国度降临的日子。事实上他强调的是未来，也就是说将要来的改变，还有他再来的日子。过去曾经有一位自由主义的神学家，他一直在教导耶稣是一位伦理学的教师，后来他怨念了做一只鹦鹉，好像一个机械人一样重复又重复别人所讲的说话，但是不明白当中的意思，于是他就决定开始研究主耶稣基督的话了。结果他发现了一件事情，他将他的发现写成为一本书。他发现基督是一个专门去传讲末世论的教师，他主要的论点都是在讲未来，也就是说耶稣基督谈论的都是他再来的事。由这个重要的部分开始，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去告诫他的门徒，当他再回来的时候会发生很多的事情，但是千祈不要被那些事情所迷惑。基督的再来是分开两个阶段的， 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称为教会被提的阶段。在教会被提的时候，主耶稣会带走真正的信徒。在帖撒罗尼加前书第四章13-18节，我们会详细地去谈论这件事的。但是在这个段落，他谈论的是他第二阶段的再来，亦都是说呢，他会回到地上建立他的国度。在大灾难之后，教会被提之后，这件事才会发生的。那在路加福音第17章22-23节就这样记载，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人将要对你们说，看啊，在哪里，看啊，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第一次耶稣来的时候，他们没有认出耶稣，是因为呢，他们要一个能够带领他们得胜的尼赛亚，一个能够将他们从罗马帝国手里面拯救出来的人。但是出乎他们的意外，他反而是一个婴孩这样的形式出生，好像一个农夫这样的生活。当他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他就不会再出现在伯利恒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他会满有荣耀地降临。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告诫他的门徒不要注意那些话，他会在这里或者他会在那里的人。如果有人这样讲，在特定一个时间耶稣会回来，他们千万不要听他的说话，因为你和我都没办法确定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回来的。在路加福音第17章24节就这样记载，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当基督再回来在地上面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他就会公开出现，好像闪电一样那么明显的。你可以呢将这段的经文和呢在马太福音第24章里面所讲的说话呢做一个比较的。在路加福音第17章25节就这样记载，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十字架是神的计划，耶稣基督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是为了拯救你和我。耶稣清清楚楚地讲出他计划的大纲，就是呢他必须要先受苦，亦都被他的民弃绝。在路加福音第17章26节就这样记载，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挪亚的日子是怎样呢？他所指的又是什么呢？在路加福音第17章27节就这样写了，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做这些事情有什么错啊？又嫁又娶其实就没错的，结婚是对的，又吃又喝那有什么错呢？我们必须要吃喝才能够生存下去嘛。但是为什么耶稣提到这些事呢？当审判逼近的时候，挪亚世代的人他们过的生活呢就好像没有神那样。今日男男女女吃吃喝喝，他们呢同居在一起，不想结婚，他们呢亦都没有察觉到神的审判就快来了。什么时候来呢？其实你和我都没办法知道。在路加福音第17章28-29节就这样记载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所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在这些重要的时刻，我们的主耶稣呢讲了一件惊人的事情。罗德和罗亚完全不同，但是呢两者有相似的地方。住在所多玛的人没有一个人会惊慌，他们呢照常这样买卖他们的财产，照样去出城办事。罗德说审判快要来的时候，但是呢当时的好像股票市场那仍然没有因此而崩盘。他们呢就是不相信罗德所讲的说话。那在罗德还未离开所多玛之前呢，神是不会摧毁这个城市的。同样在他带领他的儿女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大灾难亦都不会毁灭这个地球的。 在耶稣回到来地上之前，大灾难是会先发生的。在这里他用罗德作为一个例子来讲明这件是一件相当有意思的事，因为在马太福音第24章，当他在橄榄山讲道的时候，他并没有讲这件事。因为马太福音他呢是在这里回答他们的问题，告诉他们知道回来的时候在地上建立他的角度这件事。在路加福音这里，他是谈论一个更宽广的主题，所多玛因为他的罪处于被毁灭的边缘，罗德一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审判就临到了。我相信在教会被提的时候，他的信徒一离开这个世界，大灾难立刻就会降临了。在路加福音第17章第30节继续记载，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今日神在这个世界上面有一群属于他的百姓，从很多方面来看呢，这一群人呢就好像罗德一样，虽然他们相信基督是他们的救赎主，但是他们却是跟这个世界妥协。但是作为主耶稣的信徒呢，在审判的日子来临之前，他们呢仍然是会由这个世界里面被拯救出来的。今日这个世界并没有听从教会的话，就好像罗德的日子一样，他们认为我们在这里开玩笑。在路加福音第17章第31节就继续记载，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在马太福音里面呢，耶稣就在橄榄山上面讲到，他称这个时期呢为大灾难的时期。在路加福音17章32节继续记载，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罗德的太太呢是一个不相信神的人，他的遭遇呢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他在所多玛呢就有女儿啦，亦都有朋友、哦。咁可能呢喺嗰一日嘅晏昼呢，佢哋呢喺度打緊桥牌。咁呢於是呢佢就话啦，哎呀不如我哋返去啦。咁呢点解佢要回头咁一睇呢，佢呢就唔相信神会毁灭呢个城市、哦。因此我哋呢就要諗一諗罗德嘅妻子嘅情况。对我哋嚟讲，相信神係一件好重要嘅事。喺路加福音第17章33节咁写，凡想要保存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看起上来不是很合理，但是实际上又是正确的言论。这些看起上来自相矛盾的话往往是很重要的。这一句就是其中之一了。当那一日来临的时候，很多人争先恐后地想要保存住自己的生命，但是呢就赶唔切啦。他们呢必须要愿意去丧掉他们的生命，然之后将他们的生命呢交给耶稣。咁就喺嗰一日，就无论你用尽咩方法呢，你都冇办法保存生命㗎。喺路加福音第17章34到36节就咁记载。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在挪亚的日子，哪个呢会在这个世界上面被取去呢？哪个呢要留在这个世界上面呢？他所讲的不是指教会被提的时候所发生的事，就好像在马太福音第24章37到第41节，耶稣在橄榄山上面所讲的一样，就是指审判的时候。不相信神的人会被取走，留下在地上面的人呢就会进入千禧年的国度。请你注意，基督呢好像在这里暗示地球是圆的，因为呢有一个人会在床上边，而另外一个人呢会在田里面工作。地球在那一夜一边呢就是黑夜，另外一边呢是白日。在路加福音第17章第37节呢就继续记载，门徒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事呢？耶稣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你可以将这一节的经文和启示录的19章17节互相作一个比较。这里是我们所讲的 世界末日发生时候战场上面的情况。事实上，这个是世界末日的最后战役。当基督再来，在地上面建立他国度的时候，世界末日的战争呢就会结束了。好了，我们跟着看一看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了。在我们要开始这一章之前呢，我也想讲几句说话。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讲一讲我们的主耶稣。我相信呢，耶稣是神肉身的显现。我也相信不会因为他是一个人，他就有一些地方不像神这样。换句话来讲呢，是不会因为他是神，他就有一些不像人的地方。他是一个完美的人，一个真实的人。老实讲，如果你活在耶稣的时代，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你一定会很开心的。能够跟耶稣在一起，听他的笑声，可能呢是一种真正的特权。我就不是很喜欢看他的图画的。艺术家从来呢都不会画耶稣笑的样子。我认为呢，他一定是经常这样笑的。我们的主耶稣呢是非常之具有人性的。在他的面前呢，你会拥有最快乐的时光。我相信你一定呢很喜欢跟他在一起的。我认识呢有好几个传道人呢，我呢都是特别喜欢跟他们在一起的。他们呢可以激发起我的机智的反应呢，敏锐我心智的能力。他们在讲笑话的时候呢，同样都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我认为呢，我们的主耶稣亦都好擅长讲笑话的。我们呢跟着来要看一件事情。我相信呢，这个事情呢必然会使到好多人都笑出来的。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节，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在十七章结束的时候呢，他所讲的是末日会发生的事情，他亦都提到他会再来的事实。他将末日就比在挪亚的日子，末后的日子呢并不好过的。人的信心往往会遭受到挑战。所以现在在这个缺乏信心的年代，他和他们就讲信心的生活了。在这个时候讲信心呢是非常之贴切的。原因就是因为在这里了。我们的生活是在一个缺乏信心的时代。就好像呢他所指出，人的心因为恐惧而缺乏信心。在第一个比喻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有关于祈祷的段落，告诉我们知道祈祷的重要性。请你留意，他说他对他们讲一个比喻，目的就是这一度。换句话来讲呢，基于这个目的，人应该经常这样祈祷，而不可以灰心。耶稣给那些生活困难的人开启了两个可以选择的机会。你和我都必须从这两个里面呢去做一个选择的。我们必须要定下决心，决定呢自己要怎样做。生活困难的人呢，不是心灰意冷就是祈祷的。不是过恐惧的日子，就是过信心的日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炸弹密集地去轰炸伦敦的时候，有一个牌就出现了在伦敦一间教堂的前面，上面就这样写的：如果你的膝头不停在抖震的时候，那就跪低下来吧。事实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厌倦了主曾经告诉我们听的一句说话，人要经常祷告，不可以灰心。保罗亦都曾经表达过相同的思想，但是他的讲法呢就有一些不同。在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五章第十七节，他就说不住的祈祷。这个并不是说你要去参加一个整日的祈祷会，或者是呢参加一些通宵的祈祷会。祈祷是一种生活的态度。祈祷不单止是嘴唇的动作，它更加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你还记不记得保罗怎样对罗马人说啊？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他就说了，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也就是说呢，圣灵在这里替我们祈祷的时候呢，没办法翻译成为我们的话。 经常我哋嘅祈祷咧，祈祷冇嘢可以讲，唔知点样去祈祷，但系咧，我哋仍然喺祈祷当中。我哋所讲出嚟嘅说话，系代表咧我哋背后整个生活嘅态度。我哋嘅生活态度决定咗我哋祈祷系咪有效率噃。嗱，好几年之前咧，喺乔治亚州有一个知名嘅传道人，佢咧有好多异乎常人嘅祈祷方式。其中嘅一种方式就系咧，当一个人为农作物收成祈祷嘅时候，神就期待佢哋用锄头嚟讲阿门。嗱，你唔能够一直净系跪喺度祈祷，祈祷你嘅农作物会有好嘅收成，但系咧乜都唔做。嗱，表面上睇嚟咧就好似好敬虔咁样，但系冇任何嘅意义噶。为农作物收成祈祷，你同时必须要去工作。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所讲的，在你心消沉的时候应该做的事。人要常常祷告，不可以灰心。在下一个节目里面，我们就要看看这个不义的官的比喻。当耶稣在这里讲这个不义的官和寡妇的故事的时候，当时的听众来讲，他们可能很熟悉，因为这样的人物可能经常在百姓的身边周围这样出现。他们非常之清楚知道耶稣在这里讲紧啲乜嘢。所以你可以预先睇一睇呢段嘅经文。呢、这个故事嘅内容呢就记载喺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到第七节。咁你唔好错过我哋下一次嘅节目喇噃。好啦，由于时间关系呢，我哋嘅节目就嚟到呢度暂时告一个段落。喺下一次嘅节目当中，我哋呢会继续查考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请你呢准时候按时候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呢，是希望每一个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说话，并且呢成为一个信服和传扬神话语的人。如果你对节目里面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可以呢写信给我，我很乐意呢为你再作讲解。如果在你的生活当中遇到难处，也都请你让我知道啦，我们可以彼此祈祷纪念。你写给我们的信呢，可以寄到我们电台所报的地址，然后注明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收，或者是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的来信的，我会尽快地回复给你的。现在呢网络上面你都可以呢收听到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所以呢我都很欢迎呢你使用不同的收听渠道来和我们一起认识圣经，将神的话语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你是用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平台上面所公布的网址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都会尽快回应你的需要的。但对于节目内容有什么批评、指教或者建议，我们都欢迎你写信给我们，告诉我们知道。好了，在这里再次欢迎你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于你。
真挚奉献，一切奉献，追溯热切当年，黑暗夜里风雨蔓延，默默独行，学习锻炼。坚决奉献，一再奉献，心里热切依然。跟你立约仿似昨天，并未动摇，哪怕挑战。曾此志全心爱神，倾注全心爱人，人领是你族人。举起身，此志全心爱神，倾注全心爱人，献上我的一切。谁听我在这刻决志？ 奉献，一再奉献，心里热切依然。跟你立约仿似昨天，并未动摇，哪怕天战。曾此志全心爱神，倾注全心爱人，引领是你做人，能效法救主起身。此志全心爱神，倾注全心爱人，献上我的一切。谁听我在这刻决志？此志全心。在这刻。